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拜登总统已决定将美国太空司令部总部永久性嘅设喺科罗拉多州，而唔系迁往阿拉巴马州。呢个推翻咗前总统川普当初嘅决定。据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拜登认为，将太空司令部总部留在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而不是迁往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可以保持军事稳定，不会影响战备状态。而美国太空司令部是一个联合司令部，和太空部队的军事分支机构分开。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空军部长弗兰克·肯特尔最近向拜登建议，按照空军最初建议的地点，将太空司令部总部迁至阿拉巴马州。前空军部长芭芭拉·巴雷特在任时，亦选择亨茨维尔作为太空司令部总部的首选地点。但一位官员表示，拜登最终听从了太空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迪金森的建议。这位将军认为，应该将太空司令部总部留在科罗拉多州，因为它将在8月份全面投入使用，而现在搬迁会危及到军事准备。外界预计，拜登此举可能会引发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的愤怒，包括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而该州其他政界人士，例如共和党州长海艾维在内，亦可能会反对呢一个决定。星期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宣布一项$11.5亿嘅计划，简称康复项目，嚟到测试长新冠Long COVID 的可能治療方法。據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扎亞德亞爾亞里博士話，這個比人們所期望的遲了一兩年，規模亦比人們希望的要細。但無論如何，這個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所謂長新冠，是對大約200種新冠病毒廣泛變化的症狀的統稱。据估计，有10%到30%的人在从新冠病毒感染中恢复之后，会经历某种形式的长新冠。不过，对比至新冠疫情大流行初期，感染这一种病毒的风险已经有所下降。到目前为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康复计划已经在观察性研究中追踪了2.4万名患者，来到帮助确定最常见和最令人烦恼的症状，包括脑雾等症状。而研究人员正是研究服用辉瑞抗病毒药物瑞派诺长达25日，是不是能够缓解长新冠病毒。因为一种理论认为，一些存活的冠状病毒或其残留物可能隐藏在体内，并引发这一种疾病。而通常瑞派诺是在第一次感染时使用，并且只会让患者服用5天。另外两项研究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展开，包括一项测试睡眠问题的治疗方法，另一项则是针对自主神经系统的问题，包括控制呼吸和心跳等无意识功能的研究。另外，国立卫生研究院还将寻求一些患者群体的意见。这些群体担心，过去的运动可能会对某一些长新冠的患者造成弊大于利的情况。根据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利斯办公室星期一发布的声明表示，这一封写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丽娜汉的信函，正要求该委员会关于怎样保护美国人的数据信息和保护美国人民的子孙后代免受中共的社会政治影响给予答复。李斯在信中写道， 鉴于短视频分享应用软件 TikTok 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收集和控制敏感个人信息的方式， TikTok 对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健康、安全和隐私构成了一种最大的长期威胁。李斯将 TikTok 比作一台灌输机器，认为其用户群是由最易受影响的弱势群体未成年人所组成。他在比丽娜汉的信函中提出了多项问题，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怎样保护18岁以下年轻人的数据，以及该委员会将怎样防止好似这样的应用使用消费者数据，以及怎样同私营部门同联邦政府的其他部门合作，来到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数据免受国际威胁。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同超过半数的州政府已经禁止在公务设备上使用 TikTok。蒙大拿州更是通过全面性的禁令，包括加拿大和欧盟等政策机构亦对公务设备实施了 TikTok 禁令。印度则在两年几前就全面禁止 TikTok。 李斯参议员指出，虽然他不是所有内容皆为恶性，但很多年仅13岁的用户仍被灌输好似饮食失调或自我伤害等危险行为的恶性内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指出，当今面临的挑战清楚地提醒我们，为什么核不扩散条约不可或缺，而且仍然是全球核不扩散制度的基石。米勒说，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核电设施造成严重的核安全问题，并削弱了乌克兰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快速而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仍然不断进行，伊朗核计划和保障合规性仍有疑问。另外，朝鲜在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20年之后，仍然继续发展其核武库，并就其使用发表威胁性言论。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预计在2026年召开审议大会，其筹备委员会在7月31号到8月11号在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第一次会议。米勒表示，未来两周美国将在美国总统核不扩散问题特别代表亚当·谢曼的带领下，同核不扩散条约的其他缔约国一道应对防扩散机制面临的首要挑战，进一步加强核不扩散条约。米勒表示，美国坚定致力于同各缔约国在这个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合作，确保2026年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议程在应对条约的三大支柱防扩散、和平利用核能和裁军方面采取平衡的方法。目前全球核武数目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和美国，加起来占了约 90%， 第三名则是中国。五个大楼估计中国到2035年将拥有约1500回核弹头。而且美国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德克尔·伊普勒斯7月初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到2028年中国将拥有超过1000个弹道导弹发射器，其中507个具备核能力，342到432个是常规发射器，至少252个是核常两用发射器。中国总体部署的核力量将越来越和其他公开声称的核政策不一致，新建的核资产将为其未来更加挑衅性地运用核武器提供方便。有专家表示，中国发展核武将造成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美国和中国针对高端技术的竞争不断升温，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实施一连串包含晶片在内的制裁令，7月31号中共宣布 從9月1日開始，對性能較高的無人機和相關物件實施出口管制。據美國之音的報導，中國的無人機市場相當龐大，甚至在美國市場上出售的無人機有一半以上是中國公司大疆創新的產品。中共的軍工企業仲曾經被指控在俄烏戰爭中提供無人機、導航設備、戰鬥機零件等給俄羅斯，但北京一概否認。台灣思想坦克專欄作家趙君索對希望之星表示，中共管治高性能的無人機，表面上聲稱是要禁止無人機被作為軍事用途，其實背後藏有企圖。趙君索表示，
实际上他国内最大的制造商大疆的无人机就曾经出现在俄乌战场上，所以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正面的动作，但实际上我认为他背后最可能的动机其实可能是有一点恐怖的，就是他在备战，他为了备战，无人机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战略物资，其实中共的一些演习都已经在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做一些侦查，当然之后也有人认为他在攻击，对台湾如果真的发动攻击，他会先运用无人机对台湾的设施进行攻击。那的确我们也在俄乌战争中看到无人机被大量的使用，不管是俄国这方或是乌克兰这方，像乌克兰这方这几天用无人机在攻击莫斯科，所以中共就是表面上好像符合国际规范禁止军事出口，因为大疆无人机现在全世界是一个蛮重要的生产商，它可以当作一个筹码禁止这种相关设备的出口，威胁其他世界，又可以增加自己的储备，为了将来军事用途，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含义挺多的动作。
实际上中共国内最大的制造商大疆的无人机就曾经出现在俄乌战场上，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正面的动作，但实际上我认为它背后最可能的动机其实可能是有一些恐怖的，就是它在这里备战，它为了备战，无人机亦是一种很重要的战略物资，其实中共的一些演习都已经在这里大量地使用无人机做一些侦测，当然之后亦都有人认为它在这里攻击，对台湾如果真的发动攻击，他会先运用无人机对台湾的设施进行攻击，那的确我们也都在俄乌战争中看到无人机被大量的使用，不管是俄国这一方或者是乌克兰这一方，乌克兰这一方这几天用无人机在这里攻击莫斯科，所以中共就是表面上好像符合国际规范禁止军事出口，因为大疆无人机现在全世界是一个几重要的生产商，它可以当作是一个筹码，禁止这一种相关设备的出口，威胁其他世界又可以增加自己的储备，为了将来军事用途，所以在我们来到看就是一个含义挺多的动作。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已制出晶片出口禁令，但中共仍不断扩大生产成熟制程的晶片，这个亦引发了美国和欧洲官员的担忧。对此赵君索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因为美国的制裁开始积极在国内搞起自力更生，或者是所谓双循环经济学，就是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跟国际经济互动为辅，两个循环互相整合，亦即是中共还是希望透过国外取得一些先进的技术。赵君索进一步谈到，
华为委托中芯国际代工做出了7纳米的 5G 的晶片，距离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3纳米、5纳米还有一些距离。可是只是例外，一般拿到补助的业者，他可能只能就生产一些已经证明没有技术门槛、已经很成熟的晶片。那一方面证明这个补助没有白花，也许他如果在国内销售或者在国外销售盈利的话，可能勉强可以去对他拿到补助交差。另外一方面，如果他大量生产，的确有机会可以倾销到欧美各国，这也就达到习近平双循环的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让国际越来越依靠我们，这是习近平的梦想。那的确在晶片它内循环还没办法突破的时候，他也想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有点创意的方法，但是他如果动作更大的，如果他用倾销的话，一样会引起欧美的警觉，所以这是基本上是可以防范的。
华为委任中芯国际代工做出了7纳米的 5G 的晶片， 距離當今世界上最先進嘅三納米、五納米仲有一啲距離，但係呢一個例外，一般拎到寶座嘅業者，佢可能只能夠生產一啲已經證明冇技術門檻、已經好成熟嘅晶片。咁一方面證明呢一個寶座沒有白花費，或者佢如果喺國內銷售或者喺國外銷售仍有盈利嘅話，可能勉強可以去對佢拎到寶座交差。另外一方面，如果佢大量生產，的確有機會可以傾銷到歐美各國。這個亦是達到習近平雙循環的經濟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讓國際越來越依靠我們中國，這個是習近平的夢想。他的確是晶片內循環還沒有辦法突破的時候，他還想出了一個可以說是有一些創意的方法，但是他如果動作更大，如果他用傾銷的話，一樣會引起歐美的警覺，所以這個起碼是對歐美可以防範。為了減少對亞洲的依賴，目前美國和歐洲正試圖打造自己的國內晶片生產線，多個政府皆撥出公共資金支持當地工廠，其中包括拜登政府將為晶片法案撥款520多億美元。